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欢迎收听金川妈咪的家地部，
聊理财，谈创业，做教育，找生活。我们不只是妈妈，也是梦想的实践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精算生活、创造理想人生的 Sandy Two。这一集单元，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想要来聊聊我之前从来没有聊过的议题，就是关于音乐素养了。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聊过这个议题呢？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一个连简谱都看不懂的人。然后，我所有的音乐啊，或是之前我其实学过长笛，然后学校在考音乐的时候，我所有的谱都是背起来的。从来没有真正看懂过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呢，今天的这集节目，大家来好好听听咯。我们邀请到的是古典钢琴大哉问，哇，很厉害的钢琴博士，钢琴妈魏美惠。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李兔，你好。
你好，我们网友见面了。
是，好久的网友。
真的，很久的网友耶。其实我一直对于音乐有一种向往，然后我也会给我的儿子听，就是睡前音乐的时候，我们听什么你知道吗？你跟阿姨说，我的助理主持又有，我们睡前听什么音乐？
听有点疯狂的音乐，
那是起床。
对，我想说，欸，睡觉
我们睡前听什么？
安静的音乐。有时候我选的时候，我会选超疯狂的音乐。
然后妈妈就会说不行，对不对？
然后我就说一定要。
对，小时候婆婆都给你听什么？莫扎特，对吗？
对，
对呀。所以我们也问问看阿姨说，听莫扎特的小朋友会比较聪明吗？
诶，说到这点，其实我的大儿子，我那时候在胎教的时候，我真的就给他听巴哈的 Goldberg Variation。
哦，对，我也给他听巴哈。莫扎特是我妈给他听的，因为巴哈好像那个旋律是比较
沉静一点。 对，而且他是比较，他的作曲比较有对称，而且讲究协和啊，不协和的话马上就要解决。
诶，听说好像对大脑的发展也蛮有帮助的。
绝对是，
我那时候就是因为看到这个，所以我就给他听巴哈的音乐。但我妈妈都给他听莫扎特的音乐。
对，
你喜欢什么音乐？你最喜欢的音乐？
我最喜欢听的音乐就是我的歌单。
哦，你的歌单。对，他有一系列他自己的歌单，大部分是摇滚。
所以跟巴哈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啊。可是我觉得小朋友从小开始学真的还蛮有差的耶。
真的哈。
对啊，
而且我是学爵士鼓。
对，你学爵士鼓对吗？所以我们也可以问问看阿姨说，学爵士鼓的小朋友跟学古典钢琴的小朋友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爵士鼓是很多现在小男孩特别喜欢的，因为它是属于比较节奏性比较强，
对，
然后而且可以在那边敲打，对不对？
对，
所以变成说比较好动的男生，他们可能就觉得，哎，这个非常好玩，而且可以这样打，就又比较有律动性，然后又比较活泼，比较适合他们的天性。
嗯，真的，因为我那时候是因为想要让他释放他过多的精力，还有我觉得这个小孩呢，从小就展现了很高的自尊心，然后他有点好胜。所以我希望他以后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是有一个管道去抒发他的。所以我觉得，欸，好像他跟我要求说他要学爵士鼓的时候，我也觉得那就 OK。 我知道有蛮多的孩子也是透过音乐去抒发他的情绪。
绝对是，任何一种音乐甚至唱歌这些都能够抒发。而且学音乐，如果万一比如说小朋友他们之后会有表演，
对，
万一老师有给他们表演，这也就是一种学习受挫的压力。因为万一你没有准备好，你可能上台会紧张，然后就他们就会了解到，哦，原来我今天准备的不够的话，我上台就会有怎样子的状况。
对
对对，也是有点训练他们抗压性。
对，所以要准备好了才可以上台。
对，
对，
而且他们会知道说，就算我没有准备好，我还是上了台，然后人家还是会给我鼓掌。所以等于说，这个钢琴表演或者是音乐表演、爵士乐表演，这都是一种训练。
对。所以我也想要请问一下我们的 那个钢琴博士吗？还是博士钢琴吗？我都觉得好厉害，
叫我博士妈就好了。
博士妈，对，我也想请问一下博士妈，学音乐啊，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可能培养他的受挫能力，然后让他有抒发管道以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因为很多人都说什么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学坏啊之类的，所以我想要知道音乐对于孩子的教育上面来说，或是人格养成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是比较大家比较能够去 catch 到的一些益处？
因为比如说我们学钢琴的话，他们到最后会运用到看谱这个东西。
对，
就等于说看谱这个东西是一个你要看，你得去理解，用眼睛看到那个音，然后你的头脑神经告诉你的手，它才能够去在键盘上弹出相对的音高，正确的音高。而这就是一种智力的养成，然后而且是训练你的专注力。因为今天你万一没有办法好好的把你眼睛看到的东西传达到你的手，然后你的手又能够照你的意思要弹出正确的音程、正确的和弦的话，那你就是弹不出正确的东西来，所以等于是一个训练你的专注力一个非常重要的练习。
这件事情好难哦，因为我要同时控制我的十根手指头，
而且是左右手
不一样，左右手很难耶。像我们常常在玩那个左右手不一样，然后 拳头变来变去那个游戏，我就不行了耶。
对，所以
这个要练吗？
练了就会更好。所以小朋友其实他从小他万一有接触的话，一开始万一他是属于非常不协调的，但是藉由这样子的训练，他可以慢慢的改善，所以绝对是有帮助的。
有点像是我们一开始在训练的小朋友的什么肢体协调啊，然后的感觉统合啊，这种的。
没错，
但是他几岁的小朋友可以学啊？
其实我是建议，我在书里面提到，其实胎教我们开始训练，开始让他听。
对，
我们妈妈在听，小朋友其实也在听。那听什么呢？其实就是锻炼他对音高的感受，还有对节奏感的稳定性。然后你先把这些音乐的基本两个元素，音高跟节奏都弄好了之后，等他们大概一岁多，你就可以带他们妈妈再带着小朋友去参加律动班，或是音乐那种雅马哈的音乐班。然后就是藉由团体的活动，然后可以他们觉得很有兴趣，然后对于唱歌。可以从唱歌先开始进入音乐，然后之后等他们真的看到谱的时候，他们已经把音高的认识都解决了，节奏的稳定感也解决了，这样子他们再开始在认谱的话就会学得比较快。
你小时候如果学的不是音乐，像我儿子他一直学的都是跳舞，然后我带他去那个云门舞集上课，所以他其实对于韵律的这方面他是还蛮 OK 的。所以他一去学爵士鼓的时候，老师就说他其实那个音感什么的节奏感都很好。
因为你在跳舞的时候，你就是他们会放音乐嘛，然后你要跳舞的时候，你一定是跟着那个律动，所以等于也是间接的你都有接收到音高跟节奏的这两个方面的知识。
所以真的有差。
绝对有差。
哇，厉害。那你自己带小朋友的时候，你都是几岁开始？也都是从 baby 从肚子里面。
对，从 baby 开始。从胎教，最好就是从胎教开始。
可是像我们自己可能本身比较没有相关背景，我不知道如何去选择
胎教吗？胎教其实我自己就是那个时候给我大儿子听那个巴哈的 Goldberg Variation， 它是一首长达一个小时的钢琴作品。然后它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经过私密整思的计划的一首曲子，
对，
所以它是我们巴洛克时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钢琴曲，所以我就利用了这一首曲子，我希望能够锻炼我孩子的逻辑力，然后思考力等等的。然后在这么长的一个小时曲子里面，其实它就是里面有所谓的黄金比例，
对，
就是它把在大概在 0.628 等等那个阶段又放下了整首曲子的最高潮，一个 black pearl， 一个黑珍珠，等于说这整首曲子就好像是我们一个人生的一个缩写，就等于说我希望我的孩子他能够借由这首曲子，然后能够理解到我们人生的哲理，有点类似那样子。对对对 对， 對，
哇，天哪，好多好多层次哦，妈呀。是是是，我自己看到你的简介上面写说你18岁就在纽约举办个人演奏会，你自己学习的过程当中是开心的吗？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小朋友的家长可能就会逼孩子练琴啊，然后打手指头啊什么的，小时候常常听到，那对孩子对于可能弹钢琴的热情就没有了。对啊，你自己这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成绩了，小时候练琴的时候是开心的吗？
其实没有很开心 一开始是误入丛林哦，是自己选的，然后选了之后还好有我的妈妈，她就觉得说我们女生要有一技之长，
对，
所以她就督促我每天一定要练琴，所以真的要感谢她。然后所以对啊，我并不是那么有兴趣，对
哦。可是我觉得这个家长好两难哦，因为有时候我都会跟我的孩子讲，你喜欢的东西妈妈会让你学，可是你至少要学超过一个学期，然后你确定你喜欢了，然后我们再继续学。可是你如果不喜欢，你可以马上告诉我。但有很多学音乐的孩子，他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练那个基础功蛮无聊的，他们没办法分辨自己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那我身为家长，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要再继续的去鼓励他呢，还是强迫他继续学下去，还是我就干脆孩子真的不喜欢就让他放弃。
其实坚持蛮重要，但是在这坚持的过程，我们可以先稍微跟老师沟通一下下，因为通常小朋友会抗拒，可能是他们在练习回家练习的时候遇到了一些瓶颈。
对，
那其实钢琴要进步，回家是重点，
一定要练习，
回家是重点，但是。老师上课是那一堂课，一个星期一堂课。那老师上课跟你教的东西，有时候是看小朋友回家他有没有办法吸收，他有没有在知道说到底应该有没有把老师要求的所练出来。那如果说小朋友遇到瓶颈的时候，我建议家长可以跟老师沟通一下，看老师是不是可以把就是他的功课可以缩减少一点点，然后甚至是在课堂上就帮助小朋友帮助他练琴，带着他练琴，让他找到这个练琴的到底是什么所谓练琴的效率，甚至父母也可以跟在旁边。其实我建议父母在初学的时候可以跟着小朋友一起学，这样在家的时候小朋友万一遇到困难的时候家长也可以从中帮助这样子，因为其实要进步真的最重要就是在家练习的这段时间。
哦，对啊，真的是，因为像我儿子学爵士鼓嘛，我助理主持人跑掉了我想要问你问题，你把你的麦克风装回来好不好？不要跑掉了他学爵士鼓，我们回去不可能在家里面摆
是
大鼓。但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学习音乐的目的性也不太一样，像我的目的可能就不是让孩子真的成为多厉害的什么音乐大师，或是一定要走音乐系，那我可能就是只是想要让孩子去抒发他的情绪，或是有一个兴趣管道。他这两种的学习方式或是我们想要的目的不同，或许我们可以不用就是对孩子这么严苛。
没错没错，其实让他们能够坚持学习是最重要的。所以当家长万一感觉到小朋友开始有点抗拒的时候，小朋友如果有抗拒，你们家长就可以可能适当的后退一下下，给小朋友一点点空间，就是帮助他能够重拾这个学音乐的乐趣，我觉得这才是重点。然后所以不需要去太过逼迫他，因为不是每个人对音乐的那个学习的速度程度是一样的，对，每个人都其实都不一样。那每个人能够学到的地步，其实我们都跟自己比就好，不用去说要跟别人比啊什么的。对，其实掌握住自己的脚步就行了。
可是你现在很喜欢了，对不对？
对，我是经过40年，我才
被培养出来的。
对，因为其实古典钢琴是一个很深奥的东西。
对啊，我那时候看到你的书，古典钢琴大哉问，天哪，钢琴就算了，还古典？我记得钢琴好像有分什么古典啊、爵士啊跟流行，
是，对吧？是，
它有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他们都是音跟节奏的结合，但是他们输出比较不一样。然后比如说我们在讲流行钢琴，其实一般大家所谓的流行钢琴就是比如说一首曲子3-4分钟，然后我们可能在主要的旋律左手加一些伴奏这样子。那爵士钢琴是属于比较所谓即兴，它其实也是一首主要的旋律，但是你就是根据它里面的一些和弦去做一些变化，然后这些和弦可能比较多的7和弦啊、9和弦、11和弦比较多这些不协和的和弦。那古典钢琴不一样的是，它是一个既定的乐谱，就是它所有的音符、所有的节奏、所有的大小声、所有的术语、表情术语全部都写在里面，就等于说你是被框在一个框架里面，你弹错别人会知道。所以你是等于是在一个既定的框架里面，你要去追求它的最美好。然后所以会什么，那些钢琴家会说一个好的乐曲我永远都在追求在里面可以再找到一些什么样子的火花，什么样子的亮点，他每次都可以找到新的。但是出发点是他必须是一个好的乐曲。
那他如果说都一模一样的话，那这样只要技巧很好，不是弹出来就一模一样吗？
这个就是他的重中之重了，他的 magic 的地方。
对，
我们每个人的音乐性都不一样，我们每个人弹出来、同样是一首曲子，我们每个人弹出来的东西都也会不一样。
哦，
对，所以就是、
哦、
对，这就是音乐的特殊之处。然后你弹到一个高点之后、这些音啊节奏那个是最基本最不重要的东西、弹到最后你必须忘掉那些东西，弹到最后你是在追求这首曲子它的内涵，在内涵再更上一层就是你自己本身的修为。
嗯，
对，
哇，好深奥哦，
真的。所以为什么这些古典乐曲啊可以大家一弹再弹、为什么那些古典钢琴家大家技巧没有问题啊，为什么大家都还是在重复在弹一样的曲子，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弹出来的东西不会一样，然后他们每一位钢琴家所要传达给听众的也不会是一样的。
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就是音乐天赋，
没错，
或者是你的那个感受度不太一样。前一阵子我带我儿子去国家音乐厅听那个管风琴，他第一个音弹下去我就哇、
震撼，
然后他在弹的过程当中我的感觉是感动。虽然我没有什么听古典乐的习惯，所以我大部分大家知道的一般就是比较常听的曲目知道而已，可是在音乐厅他们在弹奏的那个乐曲又比较偏宗教性，因为是管风琴嘛，那个弹下去我不知道他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
是
我也不知道那个音乐家到底是谁、可是你就会有一种被连接的感觉。
对，那就是音乐的力量。
对，
你不需要懂、你真的不需要懂，你只要去你打开你的心胸，然后音乐家他们在表演的时候他们也传达他们的真心，然后在那个空间、那个共鸣、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共振，那个就是瞬间最美好能够我们人与人之间最棒的连接。
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带着孩子去听的、然后他一开始也好专心，因为你知道管风琴很大
声音很大，
他就一直在看就是阿姨的脚怎么踩啊，然后手怎么弹啊，又有好几层，然后又要拉那个、那个音，
对，音栓、
那个、音栓，对，他就一直在观察，我就会告诉他说那个是做什么的。
对，
可是我自己呢是有一点进入到感动的那个状态、然后听一听，听到第二首第三首会想要掉眼泪。
会啊会啊
会。
之前就有人在网络上就说某个有名的钢琴家音第一个音一弹下去眼泪就观众眼泪就流下来了。
对
对，那就是一种共鸣共振、那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有一种在我们看不到的一个空间里面有一个灵魂的接触，这样子、
对，所以即便你跟我一样，我小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学音乐、但是我还蛮喜欢的，我才会给孩子听巴哈，
是、
然后给孩子听莫扎特、当然啦，高中老师国中老师也非常的有帮助，因为我们以前都要背那个什么古典音乐史啊之类的，
對
所以你至少多少会了解一下，然后想要让自己也有一点熏陶的感觉嘛，所以其实偶尔还是会听听，然后也是会带孩子去音乐厅、他去过五次，
对，很棒，
他去过五次，然后还有看过那个音乐剧，儿童音乐剧的表演、然后是一个30人的现场的乐团，虽然30人不算大，可是他前面搭配的是小朋友的那个剧嘛，
对，
然后孩子就非常非常有兴趣、他跟我提出他想要学大提琴的要求
對，
大提琴可能还比较要稍微升高一点点，他才有办法学、可是至少我知道他是对某一个东西有兴趣了。然后大提琴很贵，这个学起来比爵士鼓还要贵，所以我就跟他说那妈妈帮你做一个纸箱你先拉好不好，他说好耶，
你先把动作学起来模仿起来。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音乐的感受力是真的每个人都可以很轻易的去试试看，只是不同的类型会让我们有不同的情境。所以刚刚其实我的助理主持人就是我儿子，他也有分享早上妈妈会放那种很嗨的音乐，
就会想起床了，
对，想起床，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扭屁股啊，跳跳跳跳跳这样子，晚上的时候就放一些比较沉静的音乐，它真的会影响到情绪、对啊，所以我们在一天当中啊，我们要怎么样去规划什么样子的音乐是适合我们自己的，或是我们要怎么去找到适合我自己的这个路线。
就是我们每个人喜欢的音乐不会是一样、
真的不一样，
对，不会是一样，这都是跟我们成长背景有关系、所以比如说你今天我已经从小我每天就是给我小孩子听古典音乐的话，他就会习惯古典音乐、 对，那我如果我从小就是给我自己喜欢听西洋歌曲的话，小朋友他也自然而然会就是喜欢西洋歌曲。如果他习惯听国外的爵士音乐啊，他也会自然而然习惯爵士音乐。其实听任何音乐都无所谓，重点是你只要喜欢，然后你可能听久了你就自然而然你就会沉浸在里面这样子。
对，真的我觉得真的听久了你就会觉得你喜欢某一个领域的音乐。
对，
不过我之前有一票学音乐的朋友，因为我以前在洛杉矶嘛，那有一票朋友他们是念 MI， 就是Music Institute、对，他们念 MI 的学生，那他们就会比较不喜欢流行乐，
因为他们习惯古典乐。
对哦，是 MI 的是学流行乐的，不好意思，是 Berkeley 的。
哦，对 ，Berkeley
对 Berkeley 的朋友，对他们可能就会百克里音乐学院，这跟我们那个伯克莱大学是不同间。对他们就会比较不喜欢所谓的流行乐，说啊，这个旋律写这么简单，然后就可以赚钱，就可以怎么样？你怎么看商业跟艺术之间的差异？
其实这次就是一个社会的环境啊，所以我们也没有说什么，就是大家喜欢就好，只是说古典乐它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对，
因为它是一个几百年的历史啊，但是它就是越来越小众，但是它虽然小众，但是就是社会上还是需要有一些人去维护它，然后维护它的这个我们所谓叫 serious music 啊，这个古典音乐，因为它有它的美好存在。那流行音乐就是我们现代的一个产品啊，包括那个就是现在的爵士乐也是美国近代的产品，
没错，
对，这就是一个时代变迁的出来的一个音乐。
那你觉得不同的音乐对人有不同的影响吗？
我觉得可能应该是有吧，对啊，就像我们就以古典音乐来讲好了，就光是古典音乐，它也有分所谓巴洛克音乐啊，古典音乐啊，浪漫音乐，时代的音乐，还有现代音乐，其实就是不同时期会发展出，因为跟着社会的变迁发展出不同样貌的这个音乐。那所谓巴洛克 Baroque music， 它就是属于比较对称的，然后比如说旋律，然后一个比较美妙的旋律下面搭配一个伴奏，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流行乐，只是它可能是有发展性的，它可能是有一个奏鸣曲式，它用曲式去给它弄出一个派别出来，
對，
就比较长，不像我们现在的流行乐是比较短的。对，
我觉得以前都很有故事性，
对，
它是有起承转合的故事
性。对对对，就像所谓奏鸣曲，就是有起承转合，就是有城市部啊、发展部啊、在线部啊，就是有点像我们作文的起承转合，就是它是有一个故事性、有一个过程的这样子。对，
哦，了解。好哦，那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时间上面也差不多了嘛，等一下要带小朋友去骑脚踏车了，
发泄精力
，因为他刚刚已经在这边陪伴我们蛮长一段时间，
哦，
孩子放寒假就是这样，
对，做妈妈非常辛苦的，
是，你也是。
对，都要盯着他们，
没错。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我想要让孩子就是稍微去学习一下音乐，因为我自己是希望孩子可以均衡发展，所以运动啊、音乐啊这些就是一定会让他去做的，而且运动我还想让他学一个个人的一个团体的，因为他们培养出来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是
团体运动就像是什么篮球啊、足球啊，个人的就像什么网球啊或者是脚踏车啊这种，其实就是个人的，其实音乐也是那如果说我想要让我的孩子比较好提早进入，如果说他已经开始五岁多，他已经开始可以学了，我会怎么样去建议家长们？
就是如果最好就是胎教嘛，然后音乐团体班，从团体班开始培养他这个兴趣，然后之后建立一对一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有个人的这个一对一的老师这样子。对啊，然后就其实因为每个人接收这个程度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家长最重要就是能够让他持续下去，我觉得就好了，
陪他玩，这是我自己的体悟。因为我儿子在学爵士鼓，他回来之后他在那边打他的节奏，然后我们就在旁边唱歌，然后我妈妈、我弟弟还有我老公，我们就全家人一人拿一个乐器，
帮他伴奏，
对，帮他伴奏，一个拿筷子啊，一个拍手啊，
让他一定很喜欢，
对，然后让他觉得说啊，好有成就感，
对，就全家运动这样子，
我回来教会了我们全家人，然后这个我是小老师，然后他就越来越有兴趣。那我们也要很清楚知道，我让孩子学音乐，我最后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才知道说我要让他学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我该 不该逼他、嗯、对，像我就是为了让孩子放松，所以他一旦感觉到压力我就会稍微放开手一点、嗯、
对对对。
可是如果说你真的发现孩子是有天赋的，他其实在这项音乐或者是这项才艺的上面他很有成就感，他只是因为一时挫折而放弃的时候、嗯、这时候家长我们就可以去稍微 push 一下、嗯、对，因为你知道他其实是喜欢的，他只是因为遇到了挫折
嗯，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push 一下，
对，
所以你可以好好的稍微去分辨，这是我自己最近比较有体悟的啦。然后我也想要请博士妈跟我们分享，就是你对这方面的一个
对啊，我觉得三迪兔妈妈很好对，因为你很重视这个小孩的教育，像您能够带他去、嗯、去听现场的音乐会，我觉得这个也是让小朋友接触到音乐的最好的、最棒的一个媒介哦。
对，
因为当我们听到一个好的东西，我们就会想要，
是，
对，
没错，
等于说你是间接的。比如说，我也鼓励家长在家给他们看那些 YouTube 上面有很多大师级的表演啊、哦，不管是钢琴家、交响乐团等等。甚至很多我们可以看国外的那个影片，有那种小朋友三四岁就可以跟着那个 YouTube 的影片、在那边指挥、就手动，你不需要真的会乐器，你只要手动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音乐的律动、所以这也是可以满足小朋友成就感的一个最简单、最不用钱的一个方法。对，其实重点就是让小朋友能够知道有音乐这样东西、然后有知道说我可以去欣赏它、不管你今天会的程度有多高那都不重要、你只要是知道说其实你在钢琴那边随便乱弹那都是音乐，你开心就好了，
开心就好了。
对，就像我书里面提到，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都可以成为我们自己世界的钢琴家、
对，
没有所谓对错，因为就是很纯粹的只是去享受它就行了。
真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博士妈妈来到金算妈咪的家节目，跟我们聊聊关于钢琴的学习跟音乐的学习哦。謝謝。那么呢，喜欢这集节目的朋友也欢迎在 Spotify 或者是 Mixer Box Apple Podcast 下面打上一个五星好评，鼓励我们持续经营节目。家庭理财就是为了让生活无余，分享这集节目让更多的朋友透过空中打造属于自己幸福的家。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拜。